神在五旬节创造了新的族类，赐下新的生命、新的爱和新的智慧。因着基督的救赎，信徒成为新造的人，得着神的性情、平安与喜乐，从此有权进入神的家，与神亲密同行。今天我们来读肯扬牧师的《从十字架到宝座》这本书的第十五章和十六章，来揭开新造之人的奥秘。第十五章，新创造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能想象五旬节那一天在三个领域中发生了什么，这将向你的心揭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迹之一。我在想，这一天对父神和耶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基督曾经经历过地狱般的痛苦，为的就是成就这一天。父神在目睹他儿子的苦难时，内心仿佛经历了千万个地狱，也正是为了成就这一天。你问那天发生了什么？就是神的家被建立了，神的家族诞生了，新的族类的长子们在那楼上的房间里诞生了，神在伊甸园中失落了他的人，如今在这楼上又找回了他的人，新造的人诞生，神的儿女诞生，神终于成为父亲，耶稣成了真正的救主。他从未做过救主，他曾是创造主，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是旧约和所有应许的成全者，他是代罪的羔羊，三天三夜他忍受着永恒的痛苦，为要救赎人类，使神得以称义。他满足了公义的要求，因此父神在那奇妙的日子有权将他自己的性情赐给人类。那一百位男女就在那一天进入了神的家。耶稣不仅成为了救主，还成为了坐在父神右边的主，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。不仅如此，当人重生进入神的家时，他成了我们的代求者，永远为我们祷告。这道成肉身的事工何等的奇妙，人的心几乎无法领会。他不仅是伟大的代求者，是历世历代祷告团契的元首，是所有祷告之人的榜样，更是我们的辩护者。当我们软弱暂时向仇敌屈服时，我们有一位在至高者右边为我们申辩的辩护者，他是我们的总检察官，是伟大的主，是我的主基督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在五旬节奇妙的日子，他成了教会的元首，那由活石建造起来的新殿，那个奇妙的新族类，那一群新型的耶稣的人，他是头，他是教会的主，他是看顾者，是供应者，是盾牌和保护者。看顾者这个词使我内心深受感动，他看顾我，他知道我一切的需要和渴望，他是我自己的主。但若不提及他是新约的保证人、担保者，这幅图画就不完整。他的宝座就是这约的保证，那宝座是新约，用他宝血所立之约的保证，那宝座上有神儿子宝血的印记。现在我们能称神为父，他一直是父，亘古以来他父的心一直渴望儿女，他花了无数的时代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作为他的人类之家，世界是神心中爱的巢穴，是为他家人所预备的家园。他又花了无数岁月把矿产 金属、气体和石油都储备好，让他的人可以享受。他是多么有父爱的神！我们在四福音书中稍稍能见到他的心，但在书信中，这父爱才得以完全展现。言语难以形容，因为我们生活在感官知识的世界，被感官经验包围，我们一切的反应都受限于感官知识的观念。神的家诞生的那一天，该是多么荣耀的日子！天使们那天一定高声歌唱，赞美的旋律在天际回荡。那是新造的诞生日，新约在地上开始运行的日子。可以这样说，你要知道，这约是耶稣与父神之间所立的，教会是那宝贵约的受益者。这证明了基督的宝血被神所接纳，他的祭足以满足一切的要求。新约的律法开始运行，这些人得着了神的性情，爱成为自然的事，爱在那一刻爆发出来。难怪人们不再计较自己所有一切功用。旧次序的幔子裂开的那一刻终结了，神离开了地上的至圣所，进入天上的至圣所。圣灵重生了120位男女，在那楼上，教会基督的身体被建立起来。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耶路撒冷有圣殿，那里献上重要的祭物，还有许多的小会堂，百姓在那里聚集，得着鼓励。我们的身体就是小会堂，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激励交通。天使有了新的事工，过去他们是耶和华的仆人，如今他们要服侍神的儿女。他们之前曾在神和人之间做中保，如今不再如此，因为耶稣成了唯一的中保。每个神的儿女都合法的进入了至圣所。旧约时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，如今我们这些儿女可以随时进去敬拜、祷告、交通，也可以单纯的因爱而聚集。圣灵首要的事工是重生，它使人成为神的儿女，带来光照，让人明白永生对他意味着什么。他让他们明白天父比旧约中的耶和华更美好。他不仅让人看见新生命与过去的不同，更启示永生为人带来的巨大可能性。他启示新造的人如何在爱中行事，如同主一样生活，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有份于神的性情。也许新造之人最大的赏赐就是意识到他们可以让父神的心得着满足。父神像地上的父母对儿女那样，为自己的儿女而喜乐。圣灵要把我们带进与神的亲密关系，认识自己在神家中的身份、权利和特权。如今他要在世界上推动神的计划，要借着新的种族来成就。如果神让亚当治理征服世界，不是仅仅管理，那么新造的人肩负的使命就是用爱、和平、喜乐征服自私、残暴与苦毒。新造的人和新造的爱由此诞生。我记得耶稣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你们也要彼此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约翰福音13:34-35。这是一族爱人，一个爱的约，一位爱的元帅， 一个爱的家，印心于自私的时代因爱而终结。过去25年残酷的战争，使我们对爱与喜乐、对是非几乎麻木。但父神的梦想就是让爱来统管我们每个人。世界上只有两种主要力量：自私与爱。自私带来了痛苦、战争和一切的灾难，爱却是天父的本性。世界还不认识这种新型的爱，阿嘎培的爱，很少人见过，很少人拥有它的丰富。它完全的除去自私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在思考属灵的死是什么意思。我知道属灵的生命是天父的性情，那么属灵的死必然是撒旦的性情。后来我明白，天父的性情通过我们的行为、爱的表现彰显出来。猛然间我看见，撒旦的性情就是自私。神因爱而付出，撒旦因自私而剥夺。自私是窃贼，贯穿世代，无人能敌。如今一股伟大的新力量闯入了感官世界，这力量就是爱，它的源头是神，在基督里显明，如今在我们里面运行。没有能力去实践的爱并不美好，所以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。智慧就是善用一切知识的能力，是神赐给人的效率与能力。智慧让我们把知识运用得当，在创造万物的每个细节中都能够看到智慧。世界上隐藏的各种矿产、气体、石油，若不是神赐给新造之人发现的智慧，我们永远无法发掘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被重生的人的灵，这灵才是真正的人。这灵产生了一切的创造力，无论是发明、文学、艺术还是音乐，这能力都源于同一个灵。可以说，这些都是由重生的灵所生的。它不仅孕育出科学与艺术，也孕育出爱与喜乐。它被称为人灵的心。天然的灵无法生出这些，因此那些未得永生的国家往往缺乏创造力，没有那新型的爱，那是新生命带来的。如今我们站在他代赎工作完成后的另一边，看见那些从上头生的人，他们得着了神的性情与生命。如今他们得到了什么？有未被揭示的奥秘吗？若能认识这些奥秘，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什么影响呢？父神在基督里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。他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有权得着耶稣行在地上时所用的智慧。他已经成为我们的智慧，教导我们如何善用所赐的能力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。如今我们有能力进入他所成就的丰富，但最稀有的祝福之一，就是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中让父神的心因我们而喜乐，我们能使他得着满足。第16章，新造的人能得到什么？当耶稣坐在父神右边时，罪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但罪人的问题还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单独解决。人类救赎的伟大问题已经完成了，耶稣满足了公义的要求，他已经胜过了撒旦，剥夺了他的权柄。他使那些受撒旦辖制的人可以脱离仇敌的捆绑，成为自由的人。世人过去常常的指责神， 既然他知道人会堕落，为何还要造人？如今这一切的控告都无处立足，神回应了全人类的呐喊，他让自己的儿子做了我们的代罪者，替人类的所有过犯付了代价。换句话说，人类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交通，与神自己交通。当这一切完成，神就在合法的基础上有权把他自己的性情赐给人类，这才是真正解决罪问题的唯一出路。如果神能在公义的基础上把永生赐给人，那么人就能够脱离撒旦的奴役，成为真正得胜的人。神有权让人成为新造的人。若神只是赦免人的罪，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，人仍会继续犯罪。因此，神必须使人成为新造的人，他必须除去人本性中那使他成为撒旦奴仆的东西，把他自己的性情赐给人，使人可以成为义。这一切都必须有合法的基础。人本是撒旦的法定儿女，现在也必须在合法上成为神的儿女。他必须以某种方式使人成为义人，人必须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任何的罪疚感、卑微感和定罪感。同时，所有的惧怕都要被除去，使人也能够坦然地站在撒旦的面前，无所畏惧。这只能通过神性赐下给人带来实现。人的灵必须重生，人不能够同时拥有两种性情，否则还是会被捆绑。他必须被造为一个完全全新的人，他必须是个新造的人。哥林多后书5:17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这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神通过自己的儿子的代赎之祭，使人成为一个撒旦无法辖制的新人。事实上，这新人将成为黑暗权势的主宰。或许最奇妙的事实是，神使圣灵可以进入重生之人的身体，在他里面安家。神与人同在，帮助人度过一切的难关，这本身就是极其奇妙的事情。但耶稣说过，他圣灵与你们同在，还要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14:17，神不仅要住在人的里面，还有一个更奇妙的事实，耶稣这位代替者来，是为了使人能够彼此相处，彼此忠诚，不再有惧怕，人与人之间有了团契，与他活的话语有了团契。你要明白，团契就是彼此分享，同得一份。在这个新的团体中，没有专制者，大家都彼此的服侍，奴隶和主人成为平等。这正是父神为他家人所盼望的梦想，这意味着感官世界的统治终结了。重生的人的灵要主导新造的人。世界上所有伟大的领袖过去都只靠感官知识而活，现在我们要成为属灵的领袖。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是身体的头，他要借着人的灵来引导新造的人。其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新人的智慧，他拥有一种新的智慧。世上的智慧是属肉体的、自私的、属魔鬼的，雅各书3:15，那是撒旦的智慧。你在当今战争中就能看见这种智慧，而新型的智慧却温柔，容易劝导，充满爱， 柔和与喜乐。你在本书中会学到，创造力就在重生的人的灵中，神已经在这新造的人里面掌权，把他自己的性情赐给了我们。他的创造力给我们带来了奇妙的机械、医学和化学时代，这是何等的时代啊！我还要提醒你，神赐给新人的另一个神圣的礼物就是平安。世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这种平安，这是一种安息，一种被他看顾与保护的感觉。新人不仅有超越人理解的平安，还有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大喜乐。快乐来自我们的环境，外在的愉悦，喜乐却是内里的，只属于重生之灵，它是新生命的主导成分，使人进入安息。你有一种完全安全的感觉，因为你的父亲在看顾你。神更进一步把一种全新的爱赐给人，就是他自己的性情借着新造的人运行。这一章可能会让你惊讶，时态成了你最好的帮手，也可能成为你最坏的敌人。如果你总是想着将来得到心中所愿，那它永远不会实现。你说，我将会得医治，我知道基督担当了我的疾病，我有权得医治。这种说法对你的疾病没有影响，因为你的时态把你囚禁了。如果你说，我知道他已经担当了我的疾病，我感谢他，我因他受的鞭伤已经得医治了，这样你的时态就为你效力了。当你明白救赎的合法层面与实际层面的区别，你就解决了最难的问题。合法层面是神在基督里已经为你成就的，实际层面是圣灵借着话语在你里面所成就的。你不会因顺服、奉献甚至进食而拥有这种认知，只有当你开始照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，这一切才是属于你的，开始像你已经拥有它一样行事，承认你已经拥有它，这就是你的。如果你这样操练，这一章将带领进入你的应许之地。